各位听友好，人类历史中的一些关节点往往以一些人物为象征，在大宪章的诞生过程中，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的个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英武盖世的君王东征西战，去世后却身后空空，一位以奸诈侥幸继位的君王却被迫签署大宪章，奠定了法治至上的万世根基。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三，狮心王理查与软件王约翰。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金雀花王朝的理查王和约翰王都很值得讲一讲，你来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
好的，说起来呢都是故事，但是他们的历史作用却很值得思考。本来嘛 history 那这个词儿呢就是讲故事的意思。咱们就话说这理查一世，他是亨利二世的三子，但他前面的两个哥哥都过世了，所以他是注定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和他父亲亨利二世关系非常坏，这是因为呢他领有阿基坦公国，这是他母亲埃莉诺的财产。埃莉诺是一位极有心机的王后，他最宠爱的儿子就是理查，但是亨利二世却不断的剥夺他们在阿基坦的权利，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呢有名无实。于是呢埃莉诺竟然他就去策划呀，想借助法王路易七世，也就是他的第一任丈夫，借助他的力量呢来和自己现在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亨利二世来争夺自己封地的控制权。结果呢亨利二世干脆就把这王后啊囚禁在西农堡。虽然后来呢亨利二世宽恕了王后和造反的儿子，但是却再也不信任他们。据说亨利二世临终前还对曾背叛过他的理查说，上帝保佑我死前向你复仇。据史书记载啊，当亨利二世的遗体被送往皇家修道院丰台 floor 时啊，理查也赶到了那里。深夜呢他独自在教堂的穹顶下默默沉思，围着他父王的遗体绕了一圈，随后就转身而去。他相信呢，他将开辟一个新时代。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人们为什么叫理查为狮心王呢？
这是因为理查英武善战，有雄狮一般的气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呢，甚至说他亲手挖出过狮子的心。1189年9月13日啊，理查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成英格兰国王。史书记载呢，人们是蜂拥而至，争相一睹新国王的风采。这位32岁的国王，此前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英格兰人的视线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位身材魁梧而优雅的汉子，金红色的头发，手脚修长，比他父亲呢更高雅堂皇。但是面貌也同样饱经风霜，这是在马背上磨砺的结果。人们很容易设想，这将是一个光荣的时代。那么理查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发誓呢，要夺回被萨拉丁占据的圣城耶路撒冷。更让他心心念念的是号称耶稣基督被钉的那具十字架。这是基督教世界的第一圣物，如今呢却被阿拉伯的军队给缴获了。但是理查在攻下阿卡城之后呢，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他只能站在阿卡城头遥望耶路撒冷圣殿。那更让他丢脸的是呢，在他返回欧洲的途中，在亚德里亚海他遭遇了海难，只好沿着陆路返回，为此他必须经过他的敌人的疆域。结果他在维也纳附近呢就被人给俘虏，囚禁在莫德尔河畔的哈格瑙。在这座城堡中呢，他写了一首忧郁的歌，歌中唱道啊，没有一个囚徒能将自己的故事讲完美，假装自己不忧伤，但作为慰藉他可以写一首歌。 我有许多朋友，但他们的馈赠很糟糕。为了等待赎金，我必须被秋两个冬天。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呢，被许多史书都记载，说的是理查的臣民不知道他们的国王啊被掳到哪儿去了。于是理查的好朋友游吟诗人布兰德就走遍沿途的城堡，唱着他和理查熟悉的曲调。哎，终于有一天被囚禁的理查听到了他的歌声，于是引吭回唱，人们才知道他被囚在了哈格瑙城堡。囚禁他的海德里希六世要求10万马克的赎金，于是英格兰各个修会、教堂，甚至连普通民众都踊跃捐钱，在6个月内就筹足了赎金。由此可见呢，理查在英格兰心中的威望。理查被赎回了，回来后他才知道啊，在他被囚的期间，他的弟弟约翰已经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合谋要篡夺王位。
你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人们叫约翰为无帝的约翰和软件王呢？
好，咱们先放一下查理哈，说一下这个约翰。他是亨利二世最小的儿子，生于1167年。当亨利二世与法王路易七世签订英格兰金雀花王朝与法兰西卡佩王朝之间的协议的时候呢，约翰刚刚2岁。在中古时代啊，这个婴儿的夭折率极高，而亨利二世已经有了几个成年的王子，所以当时亨利二世啊根本没有考虑要给这个生死未卜的幼子准备封地。结果他的哥哥亨利拥有了英格兰、诺曼底、安茹，理查拥有了阿基坦，杰弗里拥有了布列塔尼，约翰则一无所有，所以人们称他为无帝的约翰。那至于软件王这个称号呢，则是因为他后来让英国彻底退回英格兰，成为了一个岛国。这一点呢，咱们下面再讲。据说呢，这位约翰和他哥哥理查呀，看上去啊，非一母所生，一个是魁伟英武，一个是瘦弱猥琐，望之不似人君。在莎士比亚笔下呢，就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这个剧本《约翰王》中呢，有这么一对兄弟，其中哥哥呢，据说他是狮心王理查的私生子，他就嘲笑他的弟弟的长相，说呢，要是我长得像他，要是我的腿是这样两根给小孩子当马骑的竹竿，我的手臂是这样两条塞满柴草的鳗鱼皮，我的脸瘦的使我不敢在耳边插一朵玫瑰花，因为恐怕人家说，瞧，这不是一个3分的小钱儿吗？这话明显说的就是约翰王的相貌身材，因为他就是一副枯瘦干瘪的形象。好，咱们回到理查，在他被囚期间呢，约翰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要合谋夺取英格兰王位，他甚至许诺要将金雀花王朝的领土割让给法国。
看来约翰是个为了私利可以出卖原则的人。
从他的某些行为来看呢，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理查却与他完全相反，宽厚大度。当他回到诺曼底的时候呢，约翰他就赶来谢罪，匍匐在地请求宽恕。据当时在场的威廉·马歇尔记载啊，国王将弟弟扶起来对他说，约翰，你还是个孩子，而且你身边都是些坏人，那些给你献谗言的佞臣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起来去吃饭吧。这时候呢，恰巧就有人给国王献上了一条新打来的鲑鱼，理查就让人呢把这条鲑鱼做好送给他这位叛逆的弟弟去吃。理查重登王位不久就明白啊，他面临着极为凶险的局面。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趁理查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占据了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上的许多领地，在从巴黎到诺曼底的这片土地上呢，他已经蚕食了韦克星到鲁昂的好多城镇。 他的目的呢是要夺取诺曼底，这样就可以从芒市海峡呢直接威胁英格兰。看清形势之后，理查便在1194年5月12日从普斯茅斯起航呢，他就返回了大陆。他的目的呢是要保住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上的广大领土。但他没有想到啊，这一次他离开英格兰便永远不会再回去，他将死在欧洲大陆，把自己的心脏和骸骨都留在了大陆上。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三，《狮心王理查与软件王约翰》。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Leo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我们再会。